们来读上帝的话，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我们从彼得前书一开始提到讲到现在，它的主题就是围绕着受苦盼望啊，这两个主轴讲的。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啊，彼得要准备结束前书的劝勉，他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一到四节，他提到的是教会的领袖需要有哪一些的榜样，需要教会的领袖应该有哪一些资格。所以呢，一到四节对领袖说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啊，就是对一般的信徒说的。所以呢，下一次呢就提到了，既然有这样的职分，年幼的、年轻的，怎么样来顺服，然后怎么样来交托给主。那今天因为呢，我们读的刚才的经文当中，弟兄姐妹一定看说，我长老的劝做长老的，那我们教会没有长老，那我们这一段话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什么意思呢？应该对别的教会说，因为我们教会没有长老。但是呢，这个可以延伸的，领袖所有服事主的同工都应该被纳入、被包含在其中，否则今天我们这一段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说我不是长老，如果我们是执事也是对你们说的，如果是小组长也是对你们说的，或者说有我们现在是信徒，有一天我们可能当领袖，有一天我们也被推派出来服事，那也可能也对将来我们要服事的时候，现在对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呢，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字所以，但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换句话说，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受苦啊、盼望的事情啊，好，彼得做一个结论了，所以当领袖的应该怎么做，当信徒的怎么做，来成为一个劝勉，盼望每一个人在教会侍奉的、有职分的，都要负起重任，带领信徒。如果还没有担任职分的，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对一般信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好，我们首先来看，因为这边一直提到的是长老，那以前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的时候有提过，今天我们再有一些的复习。什么是长老？这个背景呢，事实上在教会内、教会外都一直有的，不只是教会里面才有的。在希腊里面，罗马人的背景里面，他们也设立。所以希罗背景当中有一些特别被选出来资深的、年长的来管理事务，也包括宗教事务。所以这一批人呢，特别小亚细亚，彼得要写信的这个地方的城市，那些议会的议员都是需要长老。所以可见的这个呢啊，不陌生的，他在社区、他在国家、在政府机构有一些专门管行政事务的、专门管宗教事务的长老。罗马我们最清楚是什么，他们有元老院，那个元老院基本就是所谓的长老，就是比较资历高深的、有条件的来帮忙给这个政府拿建议，来执行啊许多的任务。所以呢，希罗背景有长老。那犹太的背景呢，如果我们往前看，还没有教会出现以前，犹太人有没有长老？旧约有没有看过长老？有的。什么时候开始呢？出埃及记，摩西领了200万人出来，结果呢常常有问题 啊，就找摩西，摩西要解决要处理，他没有办法，心力憔悴啊，最后他得到一个观念，我一个人管不动的，我一个人做不来的，所以他就设立70个长老，这是在民数记第11章的时候记载。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事物交给这些70个长老呢帮忙处理。所以呢，长老这样的职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存在在犹太人的社会背景当中。所以如果您看的时候，在旧约里面他是君王的谋士，在列王记上20章，百姓和长老坐在王的旁边对王说，换句话说提供意见。所以呢，长老是什么？长老可以坐在王的旁边给王出点子的。然后在王列王记下第6章32节，也是先知们的好朋友，以利沙与长老同坐，坐在一起谈话聊天互相的交换意见。所以长老也是先知的朋友。如果看以斯拉第10章第8节的时候，如果百姓不听首领跟长老的会被易主，所以长老有权柄的，所以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臣，所以不陌生。所以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有400多年两约之间没有国家没有主权的犹太人怎么办？每一个地方建立会堂，会堂第一个要做的选立长老。所以在新约一出现的时候，会堂的长老，会堂的长老，那表示你看这个长老呢，在犹太的背景，在会堂的背景都占有极重的地位。到教会，教会要不要有长老？那我们看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长老？有的。使徒行传15章12节，当时教会第一个危机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信主要不要受割礼，分两派吵架，结果他开了第一次所谓的教会大会，耶路撒冷会议，结果里面就出现了长老们在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开会谈话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安提阿教会在第11章，当耶路撒冷出现了饥荒，结果安提阿教会有感动，这是我们的母会，现在饥荒，很多人没东西吃，我们要帮助他们募款，所以捐钱捐钱捐钱。11章30节特别讲一句话，当他们收集了钱以后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那个长老是管钱的，是有权柄分发的分配的。所以安提阿教会也知道，你看把这个长老的观念建立起来了。那最明显的在哪里？使徒行传第14章里面，保罗第一次加拉太到了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特比牧养教会的时候，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发现特别出现这一句话，他就在各教会设立长老兼顾教会。所以只要是有存在的教会，特别在使徒行传在圣经的原则里面都有长老，都有长老。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就知道为什么教会有长老，他说务要牧养。所以长老在教会呢是用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关怀牧养信徒的。所以这个长老是一个比较高比较深比较年资比较久这样的一个资格的人，他要帮忙管理。使徒没有几个呀，他设立那么多教会，谁来帮忙牧养教会呢？靠长老，靠长老。所以第二呢，他又说照管你们，所以除了牧养以外还要有管理监督。所以整个教会的架构里面，你发现长老是必然的，是必须的。北美的教会基本上很多是查经班出现的，3个人5个人留学没有地方，不想到美国人教会就开始建立查经班，后来慢慢的成为教会成为教会以后呢，你发现他觉得说哎，我们信徒嘛。所以北美教会很多教会都是会众，就像我们教会会众制管理。但是这几年有个很大的改变，很多会众制管理，你发现教会500人开信徒大会的时候，请问多少人参加？假如我们说吃完饭我们要开信徒大会，每年过来30个人参加，大家觉得这根本好像没太大关系了。 所以应该放到一个长老制一个方式管理。所以现在北美很多教会就因为这个原因，会众制的管理设立长老。你可以看很多大教会都是这个原则，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从背景来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长老在教会是很重要的角色，他在行政上管理决策者，他在灵性上是供应者教导者。所以这说明呢，选长老跟选执事有不同吗？很大的不同。所以基本上你看教会的长老基本是当过执事的，有这些有经历的有执事的变成长老。所以当长老的要求跟执事有不同的，善于教导的才能当长老，但执事没有这个要求。初入教三年五年的不能当长老，但执事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可见的长老呢，为什么使徒行传在整个圣经的原则里面都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架构。长老啊，中文翻译一看就比较容易懂，又长又老嘛，啊，年纪深一点，老一点嘛，资历多一点嘛，是。后来呢，因为就把那个年长的部分稍微就变弹性，以前一定要到某一个年纪，但是呢，后来是看他的属灵生命，看他的属灵经历作为大前提。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四十几岁、四十五、五十岁也当长老的也有，但是如果在早期的话，一定要六十几、七十了，资深的、资深的。好，第二，我们看长老职分的一种理想、一种榜样是什么？我们要回来看第一节，我们要回来看第一节。我们再念第一节，请。好好，第一节，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事实上用自己的一种生命的经历、一种态度来劝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读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好像很私人、很亲密的一个态度劝长老的时候，事实上他凸显了三个问题，有看出来吗？我这做长老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做长老的人。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彼得要求长老谦卑温和的。彼得自己本身是一个所谓十二使徒的领头羊，是耶稣最爱常常培养训练的三个主要门徒之一，论资历论什么，彼得都是站在最前面。今天一个资深的长老写信给四十几五十岁的长老，很多时候很可能会是什么？是一种由高而下的，啊，由尊来讲别的。你们这些年轻的长老听我的话，我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没有，彼得是用我这做长老的意思说，我虽然是有这样的卑劣，跟你们一起做长老的。他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也用一种很谦卑的方式。所以看见长老是什么？是一种很温和的人，他的性格绝对不能很暴躁的人。他不能骄傲的人，他应该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谦虚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素质。因为拥有地位就很可能不容易谦卑，是不是？你有名声，拥有那种成就的时候，你要他谦卑很难的。所以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一些所谓有高位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别人就不服啊他的权柄。所以呢，彼得有职分、有辈分、有资历、有很多的条件，但是他说，我这做长老的，把你们放在一起，劝你们中间跟我一同做长老的，一同做长老。所以长老职分名称代表地位没错，代表权力没错，但是一定要温和谦卑。第二个呢，刚才那句话，我这做长老的，他下说，我做基督受苦见证的人。第二个是讲彼得三年的时间跟随主，没有享受荣华富贵的，因为耶稣说，我连枕头都没有地方睡的地方都没有，常常漂泊。如果你是彼得，你存什么心期待跟随这个人得什么好处？没有，跟随耶稣基本上就是受苦， 被人唾弃，被人侮辱，被人逼迫，到最后钉死。但是我看见的这位我要跟随的主，他是这么的伟大，这么样的在主的面前是那样的谦卑，这样的把神的心意的形象活出来。他看见了那个受苦的过程当中，他反而愿意继续跟随。原因在哪里？他知道这位主不一样，所以呢，在他经历回忆当中，主都是受苦的，但是并没有影响他跟随主的决心。所以为这个受苦的基督做见证，然后我自己也在做见证，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劝勉做长老的我们，如果受苦也为这样的信仰付上代价吧。长老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需要年长一点，资深一点？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当执事的未必，很可能你在小组服侍得很热心，马上被人家出来当执事，但那个执事的资历年历跟很多生命的经历绝对跟长老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彼得有这样的心劝勉在当中做长老的。第三句话，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一方面受苦，哪里享受呢？他享受的是什么呢？享受是将来主显现的时候要显现给我们的荣耀。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信心。我跟随的主还在受苦，我可能要在，可能现在政府逼迫，很可能今年，很可能明年，我就被钉十字架，就被受难死掉了。但是他发现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存着一个很美的盼望。没关系，我跟耶稣基督同作见证的，但是我将来同享后来荣耀的。没有信心跟盼望的领袖，不可能把教会带到往前走的地步。领袖都走不动了，不愿意走了，信徒会跟呢？就不会。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礼拜堂，是2009年建好开始聚会的。当2003左右开始谈要建堂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当中同工们都在吵，你就会发现有些人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点成为我们复兴宣教的一个聚会场所，但是也会听到一批人不可以。一看这个预算的时候，570万、600万，那我们现在一看教会存款30几万，我们怎么能做呢？所以呢，有同工就在大会里面就坚持不可以，继续租中学，租哪里都可以，不要浪费把钱财盖在建堂上。哇，你发现为了这个我们慢了1-2年才开始盖。为什么？领袖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信心。后来一个老姐妹说，你们这么没信心，骂了一顿啊。他很有信心，感谢神。今年我们所以把礼拜堂盖好，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经常费呢？有没有影响我们的事务宣教等等呢？没有，神还在祝福，但是我们已经拥有堂。假如领袖做长老的，做教会的主要领袖的，畏首畏脚，没有这种信心盼望带领信徒，他不适合做教会的长老。所以呢，我们看见，感谢神，这是彼得一开始讲说长老的时候，他把自己生命的经历很轻松的、很私交的、不是很严肃的跟长老们互相劝勉，互相劝勉。第三，我们看长老职分的要求。第二、第三节事实上是彼得要讲的重点，三个是，三个不。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也要好好牧养哦，按照神意旨意来照管哦。你看刚才讲牧养跟照管，一个是从爱心的关怀带领教导，另外一个是行政管理上把这个监督，让教会不失掉次序。好，后面就开始三个不，三个是。第一，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坏掉了 OK， 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侠志，而是出于榜样。所以这三个呢，就给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勉励，做长老的要求。第一个，心甘情愿，不勉强。有没有觉得好奇或者说奇怪， 今天如果在教会人家推你当长老，你会勉强吗？我以前在台湾服事的时候，还听过那个教会选长老的时候，长老还去买票啊，下礼拜要投票了，下个月要投票了，他到每一家去拜访，送月饼啊，送什么啊，哈，投投一票啊。因为长老有名分的，长老有权柄的，长老是在教会有地位的，按理说大家都抢争夺的，怎么会说勉强呢？有人勉强不做呢？怎么可能呢？那我们不要用现在的背景想，像彼得那个时候的背景讲，一直受逼迫的，整个教会什么时候被抄不知道的，会被杀，会被砍头丢到竞技场不知道的。当教会真正被逼迫的时候，擒贼先擒王，对不对？先抓教会的谁？都是抓教会的领袖开始的。所以呢，那些很可能在教会里面资历好，也会教主日学，庆祝的年龄也够，但是他就一想到万一政府逼迫的时候先抓我，不干，我默默侍奉啊，把能力把这位置换给别人，我默默的就可以了，不要选我，不要选我，有没有可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有一批人是可能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不要出于勉强，要心甘情愿出来服侍。如果你是被逼出来的，碍于情面，碍于压力来做长老一职，你的侍奉果效必大打折扣。 Lansky 讲这句话，服侍你不要像那个被征调的军人，而是要像志愿兵，两个都当兵，但是态度心态不一样。台湾有征兵，你到那个年纪啊，我不想去，我不想，你还是要去，时间到了，年纪到了，你要被征过去了。那征去的时候他就想逃兵变散兵啊，散漫在教会在部队里面啊，有不想做。但是我们要像志愿兵，你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你为了国家，你为了一个目标，我自愿当兵，那个心态一定带出来不一样的果效。英国有名的 Westminster 教堂的牧师 John Henry Joe Waite 他也讲这句话，一个自愿的人绝对胜过两个勉强的人。何止两个，很可能一个自愿胜过十个勉强的人。今天在教会也有一种情况啊，没有长老，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有小组长。今天我不知道你现在当小组长的，你是怎么出来的？没有人，是不是？我在这里，有多少是这样？很多都不是，发现大家都轮完了，现在你还没轮到你，啊，你不好意思吧？不得已出来的，啊，出来的就开始算我什么时候时间到，赶快交给下一个。多少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出于真正心甘情愿的，很危险。非常危险。所以你发现呢，在侍奉当中，你一旦被选上了，他勉强的，你发现他就非常被动。开会了，他也不把教会的讯息传给组员，他也懒洋洋，甚至不发任何的资讯给下面的小组。他就可以应付的，就过去两年，赶快到时间到了下台。这样的小组，这样的教会，不可能有前途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当保罗劝勉这些要当长老的时候，信徒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你要得长老，监督就是长老嘛，哈，得一个职分的时候，你要羡慕善工，你里面有一种主动、爱慕、期盼的心。所以呢，当教会比如说你小组、你的区没有人做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想法？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别的同工出现了，当然赵伦其他的弟兄也没有机会的出来，但多少时候我们发现太少，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主的事工大家心甘情愿， 不要任何一丝的勉强服侍；第二个，不要为了贪财，而是要出于乐意。贪财，这里面就谈到了品格，谈到了一个性格当中的一个要求。在提摩太前书里也有提到，第五章第七节说什么呢？他说呢，在你们当中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换句话说，早期的教会有些长老受薪了，教会已经开始给他们薪水，但薪水不会太多，不会太高。那这些呢，长老们呢，开始教会领薪，会不会因为薪水而来服侍？会不会因为待遇而来服侍？刚才我们也提过，安提阿教会奉献了一大笔款项，捐给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经手的不是信徒们、执事们，是长老。假如收入的不丰富，又自己生活的很辛苦，我一下子管这么多钱，有没有试探？有没有危险？有的。钱财的诱惑在圣经为什么提那么多次？就是因为钱财本身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呢，彼得讲，你们这些长老的可能有机会接触钱、管理钱，但是一定要不贪财，要廉洁。你如果有贪图的那种意念在里面，品格操守不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利用这个职分而谋利，这个是罪上加罪，在上帝的殿中偷上帝的钱。所以彼得在这边劝勉服侍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贪财这个字呢，是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合成的，可耻的、获得的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你今天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正当的手段而拥有的，那这个是在神看是可耻的。那如果把这个财拿掉，贪名呢？贪利呢？贪地位呢？也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选长老的时候，他要去买票，还要去鼓动弟兄姐妹投他，贪这个名的时候，很可耻获得的，在上帝的眼中一样是逃不了这个主的审判的。今天当我们教会没有长老，我们只是执事，但是呢，任何在教会跟钱有关系的人都要小心，包括我们的事务性买东西、厨房等等等等，小组长你自己在小组收钱啊，区里面收钱都要小心。一旦我们在里面有一种贪的意念，账目不清楚的情况，将来都可能造成教会的伤害。我知道有些团契会收钱的，但钱最后怎么用不知道的，那完了。以前台湾开始实习牧养一个小教会，一个女的大学生，这是团契的会长，最后卷款西逃，当然只有几百块台币而已了，很少。但是呢，这个是不好的。这假如那么小，你想想看，他就不来教会了，那几百块在他手上就不明不白了。所以我们在教会，你有买东西的、购物的，有任何这个钱财的，我们都应用在这里面，廉洁自守，不要用这个名分拿钱财。免得在其中跌倒。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出现的知名电视布道家，长相好、讲道好、恩赐好，很多人就奉献给那个机构，所以那个钱一下子就很危险，几百万进来，几百每一年都收入都吓人。后来一看自己有游艇、私人飞机、住大豪宅，所以呢，你发现还振振有词呢，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服侍他的人可以沾光的，我为什么住了那么穷的地方呢？我们就开的车那么寒酸呢？所以我们要显示主的荣耀，我说住这么好，你看这什么话呢？所以几年来就一直很多这样的负面消息，一直给教会带来负面、给社会负面的影响。贪财是很危险的，教会中我们要提醒。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 牧养教会的时候，一个贪财的同工会使自己陷在迷惑和网络中，也会让教会处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小心。第三，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现在神把羊群托付给长老们服侍的同工，小组长，小组托付给小组长了，你要怎么做呢？不是因为我有这个权柄，我发号施令，我管理要这样做那样做，而是用榜样引领，榜样引领。权柄的运用，你有那个职分一定有权柄，这难免的。你不说长老什么都不能，那这长老干嘛？重点取决于在他里面服侍的心态，而不是给予的职分。如果职分健康，他不是瑕疵，但是教会的管理该讲话的时候还是会讲话，维持那个秩序，那也是运用权柄是对的。但是里面不是因为私欲、个人的关系而产生一种辖制别人的一个态度，那就不对了。所以辖制这个字呢，它有一种压迫、统治、高高在上、凌驾别人这个意思。所以你在教会区分一个人属不属灵，他说很简单的，你给他位置的时候，你看他是属于服侍别人呢，还是受人服侍呢？你看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他那个展现出来的态度是谦卑呢，还是骄傲呢？Kenneth Scott 这个是宗教教授，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教会是很大的提醒。原本教会是什么？是讲最谦卑的，从耶稣基督开始来降为卑，成为奴仆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教导门徒为他们洗脚，你们都要以谦卑互相对待。基督教是讲谦卑的宗教，但是既然堕落，在教会里面成为最热衷权力的宗教。从教会历史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可悲的。开始有五大教区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后来分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因为东方的已经开始不服西方的，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听你罗马的主教讲话呢？难道我东方的没有资格吗？所以你就发现就分裂了。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你发现争那个权柄，从主教、红衣主教、书记主教，要到教皇，都看到腐化的一面。所以这个教授讲这个的时候，我相信心有很大的感触的。今天在教会拥有权柄的执事们、咨询委员们、同工们都要很小心，在侍奉上会不会听到说，哎，讲一讲吵吵起来说，我是执事，我是长老，我是牧师。当我们脱口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侍奉上已经处在不良的光景当中。所以彼得说是引领，你是做榜样的，你是做榜样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Acton 这个英国爵士讲这句话的，权力叫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叫人绝对的腐化。你看他当信徒的时候没事，当了执事你发现问题多多，权柄，当了长老问题更大。你发现拥有那个权柄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原本服侍的一个心态心智。所以我是同工，我有这投票权，我是决策单位，很危险。榜样，反过来讲，彼得就说，既然你有这种权柄，你有没有做榜样呢？聚会有没有做榜样？奉献有没有做榜样？你的侍奉的态度有没有做榜样？假如我是长老，我每个礼拜迟到，我是执事，我常常迟到做礼拜，你发现教会怎么办？我在教会我不服奉献，一查看这个奉献少得可怜，你说他来当长老执事可怜。几年前有一个姐妹啊，也在坐在我们当中啊，曾经挑战我啊， 牧师每一次选执事的时候，你都把领袖公约放在上面，周报也登，但是你有认真在做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讲？我们做不到，但可能90%啊，80%啊，70%啊，我们努力啊。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些选出来执事做不到？你看到他们的奉献吗？没有吗？你看什么？你怎么知道？结果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什么都不会讲。你提到一个，这一个领袖必须常常出席周五聚会跟祷告会，但是我来祷告会，我基本上没有看过他，他怎么当执事的？我那时候真的没话说，我真的啊，我就说哦呀，是，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这几年，只要有名单在我手，在提供的时候，我们咨询委员跟牧者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要求什么，我看得见可以量化，就是你出席祷告会来做榜样吧，这个就可以验证你是不是真的爱教会、守望教会的人。当然有很多方面以身作则，所以这个彼得为什么对长老的期待？因为你有权柄的时候，你用权柄辖制，但是却没有忘记是用榜样引导，那对教会是很大的危险。求主帮助啊，我们的教会需要选好的同工，需要有这一些的要求，甘心乐意的，品格性格合适的，榜样引领的。教会属上帝的，没有属任何一个人的。千万不要那个，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拥有那个权柄而滥用那个权柄。第四个，长老职分的赏赐。做长老那么辛苦，万一逼迫先死，谁要干呢？所以彼得在这边呢，又开始对第一节做回应。同享要显现荣耀的长老们，记得我们的服事虽然辛苦，但是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他又回来了，做长老的不是没有代价的，是有的，但这个代价你不要用眼前看的，而是要永恒看的；不要用肉体看的，而是要属灵看的。所以呢，牧长，那就是希伯来书有提到大牧人就是耶稣嘛。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一定向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交账，良善忠心的可以承受永生的福分，也得到主的奖赏。所以呢，彼得说你眼目要往前看远一点，不要顾念那现在看得见的，要顾念属灵那看不见的。所以呢，长老职分赏赐，第一在赏赐的时间上，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侍奉也一样，不是顾念现在的。很可能你发现福音营也好，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为什么这个服侍的人这么短命就走了，这个服侍人你看他祷告了半天，神没垂听了。就在这次福音营里面，那个冯秉成牧师也提到一个例子，他教会一个很爱主的46岁的女孩得了癌症，全教会禁食，我要祷告，还有一些牧道友发现这个人太好了，上帝为什么要夺他的命？所以他的条件就是上帝你医治他我就信了，结果是没有医治，他说我从此不信了。假如我们的领袖也是这个观念，老是看现在的得什么好处的教会目前的光景，我们很难把教会属灵的品质带到另一个阶段，建立一个属灵有盼望长远的眼光，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生要做的。所以呢，彼得为什么肯，保罗为什么愿意，在大逼迫的时候最后愿意寻道，因为他知道在未来的赏赐是大的，牧长显现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不会朽坏的。赏赐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个极荣耀的，他用冠冕来做形容。冠冕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是一直出现的，有很多的含义。君王戴帽子， 代代叫冠冕，那是一种尊荣，一国之君。所以你发现他的冠冕呢，是代表了他的权柄。祭司长呢，你发现他也戴帽，利未记第八章他也要戴上帽子，那个形状样子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表示你的职分是上帝分别出来的，所以那个帽子一戴起来的时候，我是属神的。新郎也戴帽子，以赛亚六十一章，新郎戴新帽啊，那个帽子的服饰，那是一个享受喜乐的时光。戴着帽子，我今天与众不同，这一生当中我是新人，我今天结婚，我要得到祝福，他也不一样。还有一个选手，这我们都熟悉，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奖的，你会用那个叶子桂冠把它编成一个帽子戴上去。不管君王多美的金子做的，祭司长的那个丝绒绸什么帽子编织的，选手叶子桂冠所戴的，都会坏，都会朽坏，都会衰残，都会腐坏。但今天彼得说，长老们、服侍的同工们、领袖们，将来神耶稣基督再来显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永远不会衰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态度，这个冠冕是应该穷其一生在主的面前来呼吁、来拥有、来得着、来追求。今天在教会侍奉，所以你发现有些人在教会侍奉图什么呢？两三年当执事，人家休息你要开会，别人没事你要来教会处理事务，图什么呢？眼光看远一点。所以将来的冠冕大小有不同，论功行赏的大小内容也不同，我们应该有期盼这样的态度。圣经里面有几个冠冕，第一种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那些胜过试探、逼迫中得胜的，那个有生命的冠冕。将来那个冠冕是有没有不同，我们不知道。第二个冠冕有公义的冠冕，那就是一直渴慕主再来、渴慕主爱慕他显现的人，神给他的荣耀的冠冕，是只能服侍的长老们在主面前付上代价的人才拥有，真正忠心牧养的才有荣耀的冠冕。我们讲过，荣耀在希伯来文是一个重量，本来只有神拥有的，但是神愿意把他也拥有的那个重量、那个分量也给我们那些服侍主的人。求主给我们一个看见，在当教会侍奉同工的时候很辛苦没错，但是将来在主的面前有这个奖赏。我们看结论，所以我在一直在想这个结论的时候，坦白讲心里很深的感触。这个教会十四年，如果你问我在教会你还有什么没做，我说上礼拜我讲了一个遗憾，今天我讲第二个遗憾。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职堂的观念，这个教会充其量再怎么做也不合神心意。一定要有那个360度循环建立教会、生生不息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态度，这是我们盼望我们教会马上可以做。第二个呢，就是长老。长老我们一下跳到没有长老，一下跳到长老太难，但是这个体制一定要建立。我们教会叫咨询委员，我想大半分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们的咨询委员在执事会是没有投票权的。换句话说，这些资深的、当过执事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他选的时候更难的，才可以选这个咨询委员的。既然在执事会是顾问嘛，有叫你发言你就发言了，我要不要听也不在乎了。我十几年在这个教会最难过的是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两个礼拜两个执事来问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点亏欠，我是不晓得怎么样被弟兄姐妹拱出来的， 他就觉得我喜欢，我能做那个，所以我当那一部分的执事。但是没想到到执事会的时候，很多决策既然在我们身上，我那一票那一票，很多我都不懂啊。有多少执事一样的心态呢？所以教会很多属灵的东西，意象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教会要不要建堂，要不要执堂，我们教会的体制是大家回来开信徒大会，弟兄姐妹你们赞成吗？像你信主一年，你对教会背景人都不认识，你说不赞成，那教会就别走了。所以代议制度的情况就是，你资深的年长的有经历的，他懂得，他教会那么久了，这种属灵看见应该由他们掌控。如果我们看教会圣经的原则，执事干什么？执事只是执行单位啊，执事就是意向给的，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念，教会怎么做使徒们怎么做，我去执行的。但是我们教会呢，你发现这个体制虽然运行多年了，但我一直觉得有亏欠，这个体制是不健康的，不健康的，盼望今年可以改。执事们应该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听年长的资深的来带领教会往前走。所以有些刚刚选上执事，你发现刚才讲权柄来了，这个地位来了，很多时候就会受魔鬼的控制，受引诱打击等等，不晓得怎么做了，你发现有那个危机。第二个，假如教会要把咨询委员变长老，我没有说一定要马上当长老哈，不要误会，其实教会觉得这一关还有一段路要走，那最起码这些咨询委员有投票权吧，他来主导嘛。所以教会每一次决策要的时候，哎，咨询委员请你们离开，赶快赶快离开，我们要决定了。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这健康吗？假如这些咨询委员要被选，好好选，他的条件是什么？资格是什么？你看长老看都有这些条件的。他如果奉献上、侍奉上、聚会上都不能做榜样，怎么可能成为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也请求你们，如果年底开始有推荐执事啦，推荐什么，你们推荐人的时候要负责任。不是他跟你关系很好你就要推推，我以前教会还更麻烦，这个人呢、啊、没事干一推推五六个人，那全教会好像你认识的亲戚朋友全部上去了，像这个体制都很危险。你要么你顶多能提一个，别人也有机会提，然后我们教会是所有提的都拿来开始排名啊，通通有奖写在黑板上，大家觉得怎么样？公开审问一样啊，这个好这个不好，执事们那十个执事爱他的话这个人就上，这十个执事对他有意见上不就上不了，他自己很好。所以呢，当选教会领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观念态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配合吗？跟同工的关系好吗？不要随便推荐。我也在这边讲，所谓不要随便接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目前还不适合，暂时不要。这个不要不代表你不合格，像有些人很忙常常开会，家里身体情况不好，很可能这两年你先停，他的各方面都好，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是目前不适合，那你就暂时不要接。我们请求上帝带领我们的教会往前走。很多人说我们教会500人很健康很大，事实上对我来讲，可特别是已经快走到退休的年纪啊，两个大遗憾，希望我们教会更健康，走向更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祷告。天父，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所写在《使徒行传》建立教会的模式也是非常清楚的。主，求你就教导我们，我们教会也有过去的背景，有一些因素，但今天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 教会应该怎么做合你的心意。我们看到好多的教会立下美好的见证，在世界的各地为主建立教会，生生不息，带领门徒，造就门徒。主，这是我们教会要走的这一步。主，我们现在教会的结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反省，做一个检讨。主，让这些资深的、年长的、有经历的、有榜样的，成为教会的一个领受意向、决定教会方向的人。指示们更谦卑，一起与咨询委员、牧者建立意向，执行这些事务。愿你带领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主我愿向你》，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主一样，有主的样式，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合神心意，被主使用。第二节姐妹唱，第三节弟兄唱，一师一起唱，我们在你下唱。荣耀的救主，我很愿向你，这是我的带住寂寞，我没心想。祝我愿想你，祝我愿想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忠贞。愿你的高唱第二节，
更是我生命 居天母，祝我愿向你，
祝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向你称谢，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我们为奉献祷告。天父，不管我们有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我们都有这个祷告，愿主的荣美，愿你的圣心深印我心，深印我灵。主，让每一个人有主的谦卑，有主的宽恕，有主的慈爱，有主的包容，不管我们有没有在位的侍奉，我们都能讨你的喜悦。主，塑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你。我们谢谢主，没让我们缺乏，我们在该奉献的职分上尽忠心的管家，将你属于你自己的钱财用在各方面的事工上，让你的国度得以拓展。继续赐福保守弟兄姐妹未来一周的生活、工作、聚会、追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